各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幕后记诵第九段第九首：或有摩尼光，或是严具光，或道场光明，照耀众会中。这首偈跟后面一首啊，这个两首啊，是说的道场啊，也就是讲经说法教学的场所。这个场所是不定的啊，这是我们同学必须要理解的。世尊当年在世，最初啊，并没有讲堂。诸位，今天如果有机缘到印度去朝圣啊，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啊活动这些地区，像落叶园、灵鹫山，没有建筑啊，啊，都是旷野。佛在哪里讲经呢？啊，在大树底下，啊，铺一个草座，啊，学生听众围绕在佛的四周，这个地方就是道场啊。啊，并没有宫殿房舍啊。以后固然有一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四人有花园，有经舍啊，请佛去讲经啊，佛法随缘嘛啊。于是佛在这一些经舍里面也讲了不少经啊，这些经舍不是送给释迦牟尼佛的，不是的啊，供养佛在这里讲一天经，这一天的供养；佛在这里讲一个月的经，是一个月的供养。这个供养方式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让佛跟他的弟子们永远住在这个地方。诸位要明了这一点。佛教化众生毕竟是随缘，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去，所以足迹在那个时代遍无印度啊。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啊，那我们今天讲到道场呢，大家立刻就起了一个念头， 哦，一定是有宫殿，是有这个庙堂啊，就会有这个想法啊。你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啊，他那种弘法利生的状况啊，一定要想到那个时候啊。佛法传到中国来是佛灭度之后一千年啊，这在后汉明帝时候啊，当时朝廷派遣特使啊到印度去理遣啊，摩腾住化鸾两位大德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应聘到中国来弘法利生啊，所以佛教是中国朝廷的礼请过来的啊。这个时候正好是世尊的相法时期啊，正法一千年过去了，相法时期。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摩尼光啊，摩尼是如意宝啊，啊，在这个地方决定不能把它看成物质啊。我们知道佛法的表法的意趣多啊，啊，这个地方表法的。佛在那里讲经说法，佛的德相庄严啊。那么现在人有人常常讲到磁场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的 啊这么一个团体啊，佛这个团体也不算小啊，常随弟子1255人啊，佛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啊。那么这些人我们知道啊，这佛在经上以后都说出来了，许许多多古佛再来啊，来示现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呢，来唱这一台戏啊，啊，还有全教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啊，那么这些都是回小向大了，不是小乘啊。全部都是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把这一台戏唱好啊，唱到精彩绝伦，不仅如是，还有许多在家居士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许多是佛来应化的，化身菩萨来应化的，真的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到这个世界来教化有缘人啊，这个教化影响到全球啊。时间上来说呢，影响12000年，这个真正是大德大智，没有大智大德，诸位想想看怎么能影响这么久 孔老夫子在中国啊，实际上他老人家周游列国，回到家乡来从事教学，专心搞教学的工作时间不长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啊，夫子放弃这个做官的念头啊，游历了许许多多国家诸侯都没人用他，再回来了。那个时候他老人家多大年岁了？68岁了啊。孔老夫子73岁过世的，你们想68到73，5年啊，5年教化的影响在中国2500年啊，2500多年了，到现在呀。夫子的教化随着时代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了。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大智大德的感召鸠摩罗什大师，这在中国佛门里面没有人不知道啊。他老人家到中国之后正式从事于翻经教学的工作也只有7年，时间并不长啊，影响太大太大了。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厚积薄发了啊，他的智慧德能积得厚，涵养深厚啊，所以发出来有这么大的力量。近代印光大师从被人发现了，他原来在普陀山藏经楼没人知道他，他在藏经楼做堂主30年了，被人发现之后用文字来教化众生，给这些在家出家的道友们常常通信的。现在这些文字都印出来了啊，印光大师文钞啊，啊，诸位都看到啊，啊，70岁被人看发现，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也只有10年。这个10年你看影响多大啊！我们受他老人家影响最深的啊，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观察思维教化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力量，完全靠道德的修养。如果没有真正的道德，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虚伪的，真实的德性 你看他的言语，他的举止出之于自然，就是一丝毫造作都没有，才能如此感人。这个都是菩萨实现啊，中国人讲大人做六了，我们佛门里讲菩萨实现，佛陀实现，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看出来的，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要认真好好的向佛学习啊，学得跟佛菩萨一模一样，学得跟孔老夫子一模一样。你看看在《论语》里面，孔子的学生啊，赞叹老师的德行啊，读过《论语》的都知道啊。父子有五德了，已经跟天性一样。完全回归到自然了，温良恭俭让，啊，我们学孔子就得学这五德了，温厚啊，温和善良啊，完全是天性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啊，从修养真的回归到天性，如是感人。借鉴，借鉴是一点都不浪费呀！啊，该用的要用，不该用的，一分钱都是浪费。恭敬、忍让，我们凡夫还得加个忍。回归到自信的时候，忍没有了，完全是让啊，退让啊。啊，现在人讲真，夫子不真。夫子如果要争，我相信啊，现在讲争取，他要是用一点手段来争取，我相信诸侯那边呢，想做个什么一官半职啊，啊轻而易举啊，他不争啊。对的，为什么呢？得一官半职是为人民服务啊，为国家服务啊，是牺牲奉献呢，争什么？啊，国家的领导人 要以礼遇人啊，这个是真正的贤人，真正有道德的人，这个贤人道德人就是真正彻底牺牲奉献的人啊，这是国家要主动争取啊，他会不会争取？他不会争取啊，他处处退让啊，那父子到处去访问，这是慈悲啊，给他争取的机会啊，这个就是诸侯啊，诸侯给诸侯争取孔老夫子为他们这个国家人民服务的机会，给他机会，看你怎么争取啊！你要不争取，说是让夫子来开口争取，不可能。凡是争取的，都有私利呀，为这个而争呢。圣贤人没有私心呐，啊，没有私心的人，他争什么？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方方面面都可以，不一定要做官，啊，不一定要有职位，这种实现。诸位想想，这是多么高深的教学，现身说法了我们要细心体会呀，才能够学得到啊。如果不去游学啊，去参访，那你不给别人机会，这是没有慈悲心的啊。到处游历是给你机会，你要知道争取啊，啊，你不争取，贤人说实实在在的话，处处都退让啊，不像现在讲的竞争呢，争取没有，他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念头。现在人讲的说，他这个身体里面脑子里的没有这个细胞啊。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刘备的三顾茅庐啊，那不是摆架子啊，那是真正读书人，有道德有涵养的，不争嘛啊。你是个领导人，你真正有诚意，在道义上来讲，我应当帮助你啊！既然发心帮助你了，那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无疑不是给后人做典型、做模范呐、啊。诸葛亮绝对不会去求刘备啊，绝对不会去求曹操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了孔老夫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啊， 怎么会去求人呢？啊，只有你遇到了，你去找他。啊，你具足了诚意，他会答应的。啊，他一答应，肯定精忠报国，没话说的。所以当时的诸侯没有人懂得了啊，那个时候也是个乱世啊。他退回到家里，从此于教学传道啊，我相信孔老夫子自己也没想到，啊，他成为中国的教育的始祖，为历代帝王、人民尊称为万世师表啊，大臣至圣先师。夫子没想到啊，这说明了方方面面都可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啊，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夫子确实如是啊。啊，释迦牟尼佛更了不起啊，有这个机缘做国王啊。啊，舍弃王位，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这个真正叫看透了啊。在这个世间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育啊，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了啊。你看在中国礼记学记里面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许多有大福报的人，英雄豪杰啊，建立了国家啊，但是疏忽了教育，释迦牟尼佛为他们辅助啊，辅导啊，啊，弥补这个缺失啊，来极力推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所以使许许多诸侯小国能够和睦相处啊，能够化解冲突啊，促进大同就这一方面来说，这个功德已经不可思议啊，我们就不谈其他的了。那其他的是更不可思议了，甚深的禅定智慧突破了时空一切维次啊，真正证实虚空法界他途众生是一体啊，证实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把宇宙人生的根源 宇宙从哪里来的呀？太空当中这么多的星系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地清净光明，一念不生了，即使硬化的世界，一生从事于教学，一天到晚接触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生，没有起一个念头，接触大众就像镜子一样，心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痕迹不落，用心如镜，用心如水呀，水在平静的时候跟镜子一样也能照明啊。一尘不染啊，一丝毫没有动荡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出这个榜样，这是真正的摩尼光。我们能懂吗？能体会得到吗？我们塑造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自己供养，每一天总要看好几次啊！当你见到这个像的时候，是不是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呢？是不是就接受释迦牟尼佛智慧德相的感召呢？如果有，你供养佛像的功德利益了，得到了，如果说没有，没有你白供了，只能像经典上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落一个释迦牟尼佛的种子，在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啊！那你要问，为什么会不起作用呢？套一句佛家的术语说，业障太重。大圣大贤的教诲呀，当面错过，古人所谓百千万劫难遭遇，你遇到了当面错过，这个事很普通很普遍，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不例外，当面错过的人有多少啊？一亿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觉悟，这一接触的时候他清楚了明白了，这是实话，到这个世界来几十年，这一生的实现 度有缘人呢、啊，可能有缘人就一个，他这一生呢，就为这一个人而来的。啊，这一个人果然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回头了，他视线的功德圆满了。这是事实，啊，就看这一尊佛菩萨，啊，在当前有缘的人有多少？佛法里面讲根熟的众生呐、啊，根熟的众生多，大多数呢用佛的身份出现，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32相80种好，啊，用这种形象出现了。如果根熟的众生少，确确实实如经所讲啊，佛是门中不识一人啊，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时代，只有一个人根熟，他就为这一个人实现了。如果这个阶段当中一个根熟的都没有，我们要问佛菩萨来不来呢？还是来？前面讲过吗？慈悲到了基础啊！啊，一个根熟众生都没有，他还是会来实现啊，但是绝对不会用佛身、菩萨身，不会用声闻身。啊，而用什么身呢？随类化身。啊，众生作恶，哎，他也作恶。就像五十三参里面的深热婆罗门、甘露火王，啊，现这一类的身呐、啊。啊，唯有现这一类的身，在交往当中，找到有机缘的时候，劝说几句啊，甘露侯王喜欢杀人呐、啊，你跟他做的朋友也是好杀了啊，在必要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念慈心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劝他几句，能接受很好，不能接受，阿赖耶里面种了善根。所以甘露火王、深热婆罗门、啊、密梭发多女是大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啊，这不是明白的告诉我们吗？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啊，现这种身造种种恶行。我们反复不知道，我们反复认为他是坏人啊，哪里知道他是佛菩萨啊？肉眼反复，凭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 没有办法了解圣贤人。啊，所以我们这个缘分得来不容易。啊，既然得人生闻佛法了，啊，这个一定要明了，这是稀有的因缘。这一生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什么都可以放弃，我这个决定不放。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超越三界六道啊！如果你的缘殊胜，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这一生做佛去了，做菩萨去了，真的叫一步登天呐！为什么不干？啊，你想干，而你没办法做到，啊，这是什么呢？你对于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放不下了，啊，这个东西，那魔啊！四种魔里面，烦恼魔、天魔，啊，属于这两类的魔。这两类的魔你放不下，啊，让他来折磨你，把这个大好的机缘错过。啊，实在是可惜。啊，摩尼光里面的这一点意思，或是严聚光，啊，严聚光包括很多，是庄严聚，啊，庄严聚都是表法了，啊，前面讲到供水。供花、供香，这都是庄严具啊！啊，前面是六舍这三种啊，这三种是最普遍的啊。其次的供灯啊，灯烛啊。啊，尤其是烛，表法的意思非常明显。啊，那个烛是代表什么？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这牺牲奉献呢？啊，我们在外国。可能现在中国也有啊，这个餐馆里面餐桌上点蜡烛啊，啊，这是什么气氛？这个气氛就是庄严具。其实电灯这么明亮啊，点起这蜡烛干什么？哎，气氛不一样。一般人只感受这个气氛啊，学佛的人说在这个里头看到啊，蜡烛在表法啊，蜡烛在说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像蜡烛啊，能够啊舍己为人，能够牺牲奉献，这是无量功德，这是真正叫放光啊！啊，无论 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从事于哪一个行业，我把我的本分事情尽心尽力做好，就是放光啊。我不求名闻利养，我不求一切物质的享受啊。如果你求这个，那你就是有代价了啊，那是生意买卖了，那不叫做牺牲奉献啊。牺牲奉献是直尽义务，绝对没有希求丝毫的报偿。啊，利的报偿没有，名的报偿也没有。啊，这个世间也有不少人呢，利放下了，名没放下。他做多少好事，要社会大众对他的奖励，对他的表扬，那是名啊，没放下了。啊，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了。啊，什么样的果报都不接受。但是你要晓得，自然的果报不可思议。早年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他的一生行医影响我很深呐。啊，八九十岁的高龄，不需要人照顾啊。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啊，他在台中那个房子好像现在还在啊，只有15平的，不大了啊，一平是香港这边计算的呢，36个平方英尺啊，10平才360啊，啊，15平啊，很小的一个小房子，自己照顾自己啊，啊，他一个客厅，一个小佛堂，一个卧室。自己烧饭呢，自己洗衣服啊，啊，天报答他了，天怎么报答他呢？身体健康，是天报答。啊，90多岁不需要人照顾，说明是身体健康，还能干。啊，这个家务事情自己还可以做。啊，那么现在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他今年104岁，他居住的地方我去参观过。大概跟李炳南住的房子差不多大，自己照顾自己，到他家去看，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不能不佩服啊，他不但照顾自己，他 他还照顾20多位老人。其实那个老人年龄跟他相差悬殊很大了，70、80岁的老人啊，他自己104岁啊，104岁照顾70、80岁的老人呢，照顾20多个，每天去看他们，给他们送米、送菜、送油，有的时候生病，陪着他到医院。天报答他了，身体那么好，一点病都没有啊！所以他给别人介绍，他是104岁的年轻人，不老啊！为什么不老呢？老了就不能照顾人了。不老才能照顾啊，极贫穷的人，极苦的人。你们想想看，他是不是像一只蜡烛一样？生活非常简单，一天吃一餐。早晨他告诉我喝一杯牛奶或者是他喜欢吃优格小杯呀，生活非常简单身体健康长寿发着大心，一生照顾最贫穷苦难的人，他做到了。他很快乐。严聚光里面，我们今天讲的是你的家里面，你种种这些摆饰那中国人喜欢字画外国人也喜欢油画水彩画照片这些都是属于庄严居你有没有看出门道呢你有没有在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呢没有人给你讲难啊多华严读华严呢一定要读清凉大师的祖抄你就明白了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在过去没有彩色照片呐，而且照相成本很高啊，现在技术发达了，价格非常低廉，几乎看到人人手上都有个相机。在过去这个相机是非常奢侈的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现在变成大众化了 人人身上都带手提电话，啊，那么再过几年，人人身上都有一个电视机了，啊，小型电视机放在口袋里面，啊，全世界的卫星这个传播在手掌心里面都看见了。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啊不是庄严具啊。他都在放光。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感受得到，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里面觉悟啊，这些地方我就不细说了。细说说不尽呢，啊，它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我们从种种讯息里面生智慧。智慧生起来才知道解决问题正确的方法啊！你比如你看电视看到一个人自杀了，看到哪个地方暴动了，你有没有感触呢？你有没有了解这个里头的因果呢？你有没有智慧呀，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呢？他都在放光啊！当然，这个里头要许许多多的语言具足。语言不具足，那真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在我们佛门里头没有这个缘，我不能到现场，没法子到现场来帮助你解决啊。我们诵经念佛修行，以这个功德回向，尽心力了。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这是严具光明啊！现在时间到了。